诗篇105篇从38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他们一求他就使烟鹑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都是因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看第106篇第9节，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出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既裂开吞下大丹，淹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恶人。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吃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来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是灭绝他们。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他们又与巴利比尔联合，且吃了祭死神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愤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了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反而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第41节，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第44节，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永远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最后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原文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4卷最末了是阿们，哈利路亚。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看了诗篇第4卷的头2章，就是90篇跟91篇。那今天呢，我们刚才所读的是诗篇第4卷最后的2篇。那么弟兄姊妹，我想你们稍微注意一下，我想很清楚，最后2篇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经过。那么我们说过，摩西在他大概70-80岁的时候，他写了90篇，那个时候刚好他在旷野。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整卷的这个诗第4卷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怎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91篇呢，你记得吗？千人倒在你的左边，万人倒在你的右边，你也不必遭，也不怕遭害。所以那个话好像是对，特别是对加勒 和约书亚说的。所以你看见在旷野里面，约瑟和这个加勒和约书亚没有倒闭，虽然万人倒在他的旁边，千人倒在他的旁边，但是呢我们看见他却没有我们知道说他们却蒙了极大的保守啊，千人倒在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亲近你。那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你记得吗？我们知道以加勒有个灵是一个另外的灵，他专一的跟从主。所以你看见加勒和约书亚虽然经过旷野，他们却没有受到召唤。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的秘诀，他们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经验是这样，每四个人大概有一个人要倒下，我们知道大概每四个人都会得到我们今天所最恐怖的癌症。所以可以说当我们从这个世界旷野经过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应当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应该像加勒一样专心的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九十一篇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属灵的生命是最长，他们甚至于可以进到迦南。所以他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里的长寿不光指着我们天人的年龄，也是指着我们在主面前的年龄。说我们知道有的基督徒他坐了几天他坐不下去，好像活不下去。那么一个真正跟随主从旷野里经过，永远是长命的，特别是属灵上是长命。所以这个是诗篇九十篇跟九十一篇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在旷野，摩西在旷野里，还有摩西所领的两百万的以色列也在旷野。那么这就是九十一篇跟九十二篇啊，九十篇跟九十一篇。那么我们知道摩西所学的功课，在旷野所学的功课呢，就是为着将来以色列在旷野里要经过。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要帮助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有一点口才，也不是因为我们有点处事。今天如果我们要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我们必须先经过旷野。如果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经过四十年，那我们没有一天可以减少的，我们也得在旷野里经过四十年。所以你看见吗？摩西到了旷野经过四十年最后的一段时间，他就写了诗篇九十篇。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九十一篇、九十篇、九十一篇都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在旷野。那么刚才我们稍微读一下，我们没有仔细的读，但稍微读一点点，你就知道最后两篇也是讲到以色列在旷野。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这一卷书是毫无疑问是和民数记是遥遥相对的。我们说过，这个旧约的摩西五经啊，创世纪，这个创世纪为什么叫创世纪呢？那创世纪那个创世其实没有记者啊，那么 Genesis 其实就是创世刚开始，那么那个字呢就是创世纪最头几个最起初的几个字就叫做创世，就叫做 Genesis。 那么到了民数记呢，我们在一开始最早最初的几个字就是在旷野里，所以整本的民数记是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里。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摩西的五经第四卷是民数记，大卫的五经第四卷就是现在我们所读的从九十篇一直到一百零六篇。那么这两段的圣经应该是彼此解释彼此较量的，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你读到民数记，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你读到以诗篇第多少？你读到诗篇这个第九十一直到一百零六，你看见我们的的确确在旷野。那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因着与主有交通，我们能够在内室里面尝到神的同在，还有一切属灵的肥甘。但是呢，今天真正我们主要帮助我们的，是要我们看山越水。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雅各第一章，王带我进入内室，然后王也把他带到宴宴所，那么以王呢也在那为他摆设宴席。所以你看见吗？王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苏拉米女， 他把我们带到内室，然后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说众童女都爱他，他若吸引我们，我们大家就快跑跟随他。那不止如此，王坐席的时候，你看见我，你看见苏拉密女就让拿达就发出他的香，就拿达香膏就发出他的香味来。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那么王也把他带到这个宴宴所，那宴宴所呢，就是叫苏拉密女能够得着欢乐。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看这里歌中之歌，你想到与主交通的时候，那么最甜美的应该是第一章。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能够把主留在内室里，希望能够把主留在宴宴所，也能够留在这个宴席的面前。我们希望一天到晚能够享受主的同在。但是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要把我们带着更往前走，我们不可能一直在内室，也不可能一直在宴宴所。我们如果要操练与主交通的话，你看见现在主就有了个新的启示。那个启示什么呢？我想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雅各，雅各这个第二章，你看这个雅各就是805页，你看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七节，这已经是一段，这就是最早的一段。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我们叫苏拉密女到了这个时候呢，她与主之间那个经历已经告了一段落。那么下面呢，主就要带她另外往前，更往前走。那么所以你读到第八节，你就觉得很稀奇。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了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好像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这个字叫什么念什么？从穿林往里窥探。那弟兄姊妹稀奇嘛？他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所罗门王能留在内室，结果呢，他的良人竟然是穿山越岭而来。那现在他不是在里面，他是在外面。他从外面从外面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他本来以为他和主是在门的里面，结果你看见到了一个时候，主反而是在这个窗子的外面。那么现在你看我们的主怎么呼召这个苏拉密女？他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叫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什么意思呢？他是穿山越岭而来。所以现在呢，他也要我们与他一同翻山越岭。那从前的同在只有在内室里面能找到，那么现在的同在呢，乃是在穿山越岭的时候能够经历得到。所以你看见这是主进一步的带领。许多时候你看见吗？我们以为说只要到内室，我们就和世界把世界完全关在外面。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主仍旧留我们在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与主交通，你如果在内室里面，你如果到深山去，如果你像这个奥秘派的人根本就把自己躲到深山去，躲到修道院去，那么弟兄姊妹，他就看不见这个龙在沙滩上，他也看不见这个兽从海中上来，或者兽从地中上，他也看不见666。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真正学习与主交通，不一定是你定时的与他的交通，也不是只说内时与他的交通，好像什么事都放下了，不是。现在他要我们穿山越岭。那如果是穿山越岭，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山和岭都是代表艰难。所以在这里不错，有鸟语，有花香，但是有的时候也有许多的艰难。那就在与他一同穿山越岭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能经历与他同去。什么叫同去呢？我们本来以为说那个同在是进去的，我们在内室里，主也在内室里，那这样我们就享受他的同在。 但是弟兄姊妹，主迟早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去，要把我们带到海里，把我们带到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那现在主说你与我同去，什么叫与主同在呢？我们说同在是静止的，主说同在是动态，是动的。所以呢，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一同穿上越岭，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享受主的同在。怎么享受的同在呢？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在旷野，你看见吗？我们经过惊涛骇浪，我们现在经过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有的时候有辛劳，有的时候却充满了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要把我们再往前带一步。所以你读到雅歌的时候读到诗篇的时候，到了第四卷，弟兄姊妹不光在主的脚前，那严格说来啊，第四卷也是在主的脚前，不过那个不是进去的，那就是说现在主穿山越岭，你跟着他穿山越岭，你仍旧享受他的同在。你到公司房去，你到地下铁去，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在甚至于在这个在这个开刀房里面，你都能够享受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主呼召我们，要我们与他同去。那么这个就是整本诗篇第四卷所给我们看的，在旷野里与他同去。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你不光能对主说阿们阿们，阿们是顺服，但是现在呢，你也能开始赞美。旷野应该是叫我们最难赞美的地方，旷野是叫以色列人埋怨的地方。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一共埋怨了14次？所以你晓得吗？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共埋怨了14次。所以你晓得旷野是最容易叫我们埋怨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就在最能够叫人埋怨的地方，我们不只学习顺服，而且顺服的背后有赞美。现在你能够赞美神的道路，你知道说神把我们摆在旷野里面，那个道路是最好的。神给我的丈夫是最好的，神给我的妻子是最好的，神给我的儿女是最好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赞美，这个叫做经过旷野。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选择我们的儿女，我们要选择我们的丈夫，要选择我们的妻子，什么都是要定做的。弟兄姊妹，不，主今天所给你的就是定做的。所以什么时候你看不上主所给你的，事实上我们就是看不上主的道。这就是旷野，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感谢主，主在这里就借着这个旷野的环境，在我们的身上要产生一个赞美。现在不光是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现在阿们哈利路亚，现在你看见赞美因着顺服的缘故现在能够起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诗篇第四卷的话，你看见圣灵把我们又往前带一步，我们是与他一同穿上越岭，一同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约柜在前面为他们寻找道路？这个旷野的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但是感谢主，主永远在前面带领我们。因为只有我们这样经过旷野，我们这个人才能够成熟。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第四卷最中心的思想，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能把它抓住。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复习一下民数记，到底民数记讲什么，我想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把民数记呢，大概的把它里面所讲的我们把它提起来，那么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民数记来解释整个的诗篇。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做，所以我们要暂时离开这个诗篇一下，第四卷一下，我们要回到民数记。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诗篇民数记是要解释诗篇第四卷，诗篇第四卷能够回头来解释民数记。那么弟兄姊妹，民数记是很不容易读的一卷书，因为民数记实在是很长又长，而且呢有些事情我们实在不大了解不大懂，但是呢民数记实在说来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那为着要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概念，我想读民数记最重要的一章应该是33章。 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否则的话呢我们读民数记就会迷路了。我们看一下民数记33章，我们不仔细的看啊，33章第5节，以色列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格，从舒格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塔，从以塔起行，转到哈比喜路，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然后我们可以跳到29节，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莫拿，从哈莫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然后呢第34节，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亚阿波拿，从阿波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然后48节，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他们在摩亚平原沿约旦河边的平原安营，从波叶斯莫直到亚伯什亭。那如果弟兄们你仔细把这个读过的话，你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经过旷野，他们一共经过了42站。那么他们一共有几个安营呢？有40个安营，当然最后迦南就是不算安营，因为已经不在旷野里面，所以总共呢有40个安营。这个如果我们读33章啊第2节，这个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那么这里在希伯来原文呢有这么多的路程，那其实这个路程呢在原文呢是出去，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光安营，他们也起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安营，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又起行，所以实在说来他们在旷野里面只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安营，一个是起行，一个是安营，一个是起行。所以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经过这样的，一共经过42站。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了，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一直到迦南必须经过42站，最后才达到目的地。那么这42站呢我们又分成3个14站，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我们现在不仔细去读它，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呢，你发现这个42站刚好是12站，14站又14站。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42代，是12代14代14代又14代。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是14 14 14呢？因为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他们一共埋怨了神14次，所以现在他们的整个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路程，圣经就用14来取代来形容它。所以先是14站，然后又经过14站，最后呢再到40站。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离开埃及，现在我们都在旷野里面，到了有一天呢我们要进迦南。那个迦南呢乃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说过迦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所以流奶与蜜呢乃是指着生命的精华。所以一个人到了迦南地就是指着我们属灵生命成熟，一个人到了迦南地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进到天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但神仍旧把我们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那么在神的旨意里面，让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慢慢慢慢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成熟。所以你真的到了迦南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到了成熟的地步。那么这个生命的成熟呢，原来是有个过程的，是有第一个阶段，有第二个阶段，有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前面14站所告诉我们，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14站所告诉我们，然后呢第三个14站就代表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三个阶段。那么神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 都给我们有很奇妙的感觉。那这里面你看以色列人他们都学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我想我在这里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象，就是说神呢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在他的心目中呢，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定要经过四十二天，但是呢以色列人不应该用四十年经过四十二天，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旨意呢是要以色列人只经过两年就到迦南，没有捷径，没有没有容易的道路。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证明给弟兄们看，因为如果那样我们花很多很多时间。你如果去读生命记你就很清楚，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四十年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很明显有三十八年我们是漂流在旷野，神说我们是漂流的，那个日子是迷失在旷野，最后又回到原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在神的心目中，以色列从埃及到迦南应该要两年，换一句话说，两年就应该能够走过四十二天。生命是一步一步往前长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呢今天可以随便跳班的。如果今天你一加一等于二不会的话，你没法学代数，也没法学几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一定要经过第一个十四站，第二个十四站，最后十四站，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所以根据神的旨意呢，就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用两年的时间走完这四十二站。不过很可惜，以色列人到了中途的时候他们就漂流在旷野里面，结果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又回到原点，很可惜。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四十年，三十八年是白白的度过的。这就是主耶稣不是医治好三十八年一个瘫子，那个三十八年的瘫子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这个人躺了三十八年，就给我们看见当初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里面经过了三十八年完全漂流的生活。那两年是必须要的，两年是必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生命成长是需要一段的时间，而且需要一些的过程。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整本的民数记是说要告诉我们的。那现在呢有几个特点我想稍微给弟兄姊妹提醒一下。刚才我们说过那个四十个安营呢，在圣经里面乃是给我们看的是四十个出去，意思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地方安营的时候，你不是在那里一直待下去的，没有多久你要起行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的时候经过马拉，你知道马拉是苦水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在旷野里面主把我们带学一个功课经过马拉，那弟兄姊妹你知道马拉呢就是他们找了半天没有水喝，然后发现那个水啊根本是苦，那怎么办呢？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树啊丢在这个水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今天你到西乃山去的话，这个西乃山呢是难得看见一棵树，可以说整个西乃山呢都是一片荒。不过呢有一种树叫做皂荚树，皂荚木，这种树很多很多的刺，所以别的动物呢是不能吃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专门为着骆驼预备的，这个骆驼神所创造的舌头啊，他那个舌头啊咬这个荆棘咬刺的时候，他这个舌头没有问题的，他根本不在乎。但是呢其他的羊啊就不能吃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食物是神专门喂做骆驼，因为当你走这个旷野道路的时候你需要骆驼，所以现在呢神就为骆驼预备了食物，这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皂荚木。那么皂荚木的特点是什么？皂荚木的特点可以它根本是根出于干地，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皂荚木根本就是长在沙漠里。那么皂荚木有个特点就是它好多好多叶子，好多好多很小很小的叶子。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很小很小的叶子，这就是它生存的原因。当它从地里面得不到滋养的时候，你知道吗？它这个就是从空中吸取水分。那么怎么吸取的呢？那个叶就从空中吸取水分，然后呢皂荚木就能够生长下去。那圣经里面用皂荚木 来预表基督的，因为你记得约柜是造家墓所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代表我们的主是怎样的经过旷野，他就是那个造家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经过旷野，但是呢，他像根处于干地一样，但他能够生长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因为他能从空中、从天上来吸取他的养分。所以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不依靠地上的养分，他所以能够生活，他所以能够经过旷野，因为他所有他水分的吸取都是从空中来，都是从天上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吧，那一棵树就是造荚木，因为在那里没有第二棵，不可能有第二棵树，所以当摩西眼睛一亮，他就看见了那个造荚木。但是不要忘记，那棵树也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挂在木头上，在希腊原文为我们挂在树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把这个树放在马拉库水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见我们的环境，这个苦水乃是神所许可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真的能把这棵树，就是基督和十字架，你能够把它放在水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水就变甜了，环境没有改变，所以你变甜了，因为主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拉的经历。但是问题在这里，马拉因为没有苦，没有水啊，因为没有水喝，而且水是苦的，所以我想大家一到了马拉这种地方，都是希望能赶快离开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功课，我们学功课都一段一段，有的时候我们学功课那个真是很苦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请你早一点高抬贵手，让我呢早一点能够从这个试炼里面过去。有的时候对我们是一种魂，是一种煎熬。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愿意在这一站逗留很久，所以我们一个功课功课，一个功课学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有的功课赶快学完就好了，像马拉苦水赶快过去就好了。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让我们，所以让我们，我们记得，我们很容易从马拉苦这一站出来，因为这一站很苦嘛，所以我们巴不得早一点的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到了以琳呢，我们就不容易出来了。以琳呢是有七十个水泉，十二个棕树，棕树在圣经里面代表这个得胜的。那么还有七十股水泉，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一直到今，你这个就等于沙漠中的绿洲啊。那么可200万人可以在那里，那可以得着供应，所以就在马拉以后就是以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以琳啊，可以说是沙漠中的绿洲。那今天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等到我们经过以琳的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这里真正好啊，所以呢你就在以琳就待下去。所以有的人不长进就在这里，他不是不长进，他也经过了马拉，也经过了以琳，但是因为他太留恋以琳了，所以他不肯走。所以在那个功课一待就待了好久，他做见证啊，每次做见证都是以琳的见证，每次的经历都是以琳的经历。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是应该是刚开始的经历，以琳是很好，但是以琳不是将来，以琳不过是第几站而已，不过开头的几站而已，迦南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常常因为学了一点功课我们就满足了，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喜乐我们就够了，我们的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吧。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难处，如果这样的话你根本就不能往前去。主的目的是要我们在2年之内能够经过42人，能够经过3个阶段，然后最后我们能够进到家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这42功课是不断往前，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功课上停留的太久。你看见说，就是一个功课接着一个功课，虽然现在我们到了以琳，但主会把我们更带上一层楼，主能把我们从第一个阶段带到第二个阶段，带到第三个阶段。这个14弟兄姊妹，一念是以色列人失败的数目，因为他们一共抱怨了14次。但如果你和这个谁呀、啊？你和这个 这个马太福音的42卷42代来比较的话，那么这里我想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些秘诀。为什么在马太福音是42卷是14加14再加14的？那我们说过，这个大卫这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如果你把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放在一起，把它加在一起的，刚好是14。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呢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坐在宝座上那位，他的谱系呢是大卫王的谱系。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分42站的时候是14、14又14。但是我们要问，不错，这里讲了大卫王，因为实在说来啊，你这个第二个14代啊，通通是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但是这14个王只有一个王说是。与加上个头衔叫做王，那是大卫。那这个所罗门没有说他是王，其他的都坐在大卫宝座上，没有说他是王。那么圣经只讲的说大卫他是王，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马太一章给我们看见42代，是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怎样是在大卫的那个谱系上。那么大卫是怎样做王呢？因为我们的主是坐在这样的一个宝座，所以我们的主是王，但他是个什么样的王呢？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大卫的故事就知道，大卫是先受苦后来得荣耀，先卑微然后才升高。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你看是14、14又14。那现在你明白了，我们的主是在14号那天钉在十字架上，所以14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的时候。所以为什么14、14、14呢？因为弟兄姊妹，十字架的工作要除去我们所有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往前。否则的话，在旷野里面，如果我们一直是抱怨，我们就走不远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可能啊，我们不会抱怨，除非等等暖气稍微多一点会抱怨啊，有的时候这个这里特别是住在公寓里面，有的温度真是高的不能再高啊，有时候要开窗子要开冷气啊什么的，所以我们知道温度太高了也不行。那么尤其如果今天我们走在旷野，你看见吗？如果走在旷野里温度稍微高一点或者冷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都很容易抱怨，非常非常容易。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这个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4部车子，那么大概160位弟兄一同往以色列去。那次非常好，因为那次根本住的是5星级的旅馆，吃的是最好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抱怨。但是等到第二次我们跟着保罗走，我们没有想到保罗所走那个地方那么大，大的一个地步呢，我们知道这个大的一个地步，到时候呢我们光坐在车子上，光在冷气里面，2/3人生病。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你很多人就开始抱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在那里会笑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稍微走一点点路，稍是这个怎样一点点，他们就抱怨。如果你真的去过以色列，我们这一次跟年轻人一起到以色列去，根本是夏天去。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水，稍微我们知道稍微你在外面多走一点路，你看你就不行了。因为那个太阳实在是非常的热，是非常的热。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以色列在旷野，特别在西乃山的旷野，西乃的旷野可以说是一片沙漠一样。我永远记得不错，当我第一次坐飞机啊降落在西乃旷野，我忽然间想到，我这个人恐怕已经到了月亮。因为我想啊，你登陆月球那个景色跟西乃山大概差不多的。所以你看见神当初就是把以色列人放在那个旷野里面40年，不是普通的旷野。那个温度热，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我讲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听就知道，光是死海还不，你现在在以色列，你到了夏天，你是到了夏天，你还不必到这个西乃旷野，你只要到死海附近，那个温度已经是110度了。他们有人说笑话，那里很多农场养了很多火鸡，他们说火鸡的蛋都是熟的，就当然是说笑话，因为实在太热，在那个境地你怎么能生存呢？所以几乎是没法生存。你再往南走，然后再到这个西乃山，难怪摩西，你看见摩西他看见一下子那个这个荆棘就着火，那在他来讲这个司空见惯，没有什么稀奇。但有一次他看见有一个荆棘是烧了却没有烧着，那么那个的确是神奇。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在旷野的经过，那么弟兄姊妹，你难怪他们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他们就开始抱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不可能往前，你怎么可能往前去？感谢主，十四不只代表以色列人的失败，十四也是代表，如果从新约来看，那就是指做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只有十字架能够除去我们的怨言。我再说第一次，我们再属灵，我们再爱主，多多少少我们要把许多的怨言，只有十字架能够除去我们的怨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往前走，只有十字架能叫我们从怨叹变成赞美。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就在旷野里面怨叹似乎是应该的，是经常的，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呢，赞美却是不平常的。只有十字架能叫我们从怨叹变成赞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了，主就在这种环境底下把我们带到成熟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战、十字战又十字战。换一句话说，前面第一个十字战，十字架有工作；第二个十字战，十字战，十字架也有工作；第三个十字战，十字架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话，很清楚是这样经过三个大的阶段，最后呢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那我盼望这些弟兄姊妹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这个四十二站呢，我想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可能一站一站去看它，那是不可能，但是我想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概念就可以。你知道在四十二站里面，两站是最重要，是关键性的站。哪两站呢？就是从前面开始算第十一站，还有呢从后面开始倒过来算第十一站。你记住这两站就很清楚，都是十一。你从前面开始算第十一站，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你从旷野，从这个迦南往回头算，算十一站，就到了一站叫做加比斯。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两站可以说是在四十二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转捩点。那么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大概过了一年多，快到一年。那么然后呢，他们最后终于到了这个加比斯，加比斯严格说来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他们应该从加比斯能够往前去。那么西乃山他们要学一个很基本的功课，在加比斯他们学另外一个基本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根本是到这两个站，到这两点呢，他们就我们知道这是可以说两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站。那么这里面有很大的考验，比方说以色列人到了以西乃山，神呢是借着两件事来考验他们。第一，神把律法降下来，神把律法降下来是给他们看见他们不能遵守律法，不是要他们遵守律法。所以律法乃是一面镜子，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根本不可能遵守律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我们的力量，凭着我们的行善，我们能够赢得天堂，我们能买到天堂是不可能。所以行善不能够救我，流泪也不能够救我，就是迟早有一天你看见我们不能。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应该行善，但是只有圣经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有力量行善。今天不是我们的意愿，每一个人都意愿，今天是能源的问题，我们根本缺乏能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以色列，在西乃山，以色列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凭着他们天然的能力，他们不可能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是西乃山的第一个考验。西乃山的第二个考验就是神给摩西山上的样式，叫他能够造会幕，你记得吗？这个山上的样式呢，对摩西是另外一个考验。为什么？因为你记得吗？神说连一个最小最小的零件都得要造作山上的样式。换一句话说，虽然摩西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虽然摩西曾经访问过许多的庙宇， 不管摩西有多聪明，那么在建造会幕这件事情上，神没有给摩西任何机会让他来贡献的。所有摩西的方法，所有摩西的智慧都用不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属灵事情上，我们许多时候想有一点的贡献，我们想提上一点的意见，我们以为说我们在地上会办工厂，我们应该就能办教会，没有这件事。你以为说你在公司里可以做董事长，现在你就可以做长老，没有这件事。你不要以为说你是个律师，所以现在你能为主说话，没有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迟早有一天要看见，在教会这件，在属灵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人是有办法的。我们不所有都是照着三上的样式，教会从来不照着你的样子，也不照着我的样子。今天为什么教会变成四分五裂？为什么今天教会带来这么多的难处呢？就是我们有太多能干的，太多方法的。你把你的方法带来，我也把我的方法带来，因为我在埃及学尽一切的学问，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你要这样做，也不是我要这样做，是主要这样做。所以当主把样式给我们的时候，你看见摩西受了很大很大的考验，他所有的埃及所学上的通通用不上。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在西乃山，神第一对付以色列人的能力，第二对付以色列人的方法。所以一面给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是无能的，另外给他们看见他们是愚昧的。什么叫做十字架？希利尼人要智慧，犹太人要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福音所要解决，所要对付的，今天要考验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能力，一个是我们的智慧。希利尼人他们非常有智慧，苏格拉底是希利尼人，还有这个苏格拉底，这个亚里士多德是希利尼人，还有柏拉图也是希利尼人。他们好像给了我们最好的哲学，他们最有智慧。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但是你要看见说，十字架对于这些希利尼人来说好像是愚拙，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好像是没有能力。因为你看见现在不是主耶稣，如果主耶稣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就很有能力。结果我们的主耶稣竟然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福音。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智慧，总是神的能力。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十字架是最有智慧的，十字架也是最有能力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打人的人是最刚强，不，能够转过第二个脸的，这是最刚强；能够陪着走第二里路的，这是最刚强。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十字架是最愚拙的，但是不，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西乃山以色列人所学的功课。在西乃山，神要考验人的智慧，神要考验人的能力。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承认我不行，我不能行善，我需要救赎。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说我是个愚昧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智慧。弟兄姊妹，所有信耶稣的人，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被带到能力的尽头，也是被带到我们方法和智慧的尽头，这叫做福音。那不止如此，蒙恩得救以后也是如此。有的人蒙恩得救以后就变成聪明了，不，让我们记得十字架永远是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磅秤，就量磅秤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啊，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你从来不去调整，你没有调整过，因为你这个磅秤没有调整过，所以他给你这个数目你开心得很，其实你转的是不对的。那如果你真的要是一个对的一个秤怎么办呢？你需要让它归零，你要让那个真要归零才行。如果真起头不归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你到底量的对还是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你看见那个基准是什么呢？十字架永远在我们身上做归零的工作。 把我们的能力带到灵的地步，把我们的智慧带到灵的地步，这就是西乃山所学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这是这个42站里面西乃的那一站。那这一站不只是讲到神这样做，而且给我们看见，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200万人起都是乌合之众嘛，但是最后呢，神说我把你们像老鹰一样把你们带来归我。所以神是神在西乃山所说的话，以色列人以为他们走了3个月终于到了西乃山，其实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把你们背出来，你们以为你们在那里找，以为在那里走了3个月，没有的，是我把你们背来归给我。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第一次朝见神在哪里朝见的？是在西乃山朝见的。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第一次与神相会是在西乃山。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是不可能。西乃山有雷轰，西乃山有火焰，西乃山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结果你看你有血，所以你看见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以色列人常常犯罪，但是神说我在雅各家中看不见罪孽。那弟兄姊妹，神的眼睛难道还不如我们的眼睛？不是的。因为你看见吗，虽然以色列人犯罪失败，但是你看在旷野里面他们一直献祭，他们一直有血，所以你看你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所以能站在神面前都是因着血的缘故。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一西乃山是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凭着我们的律法在神面前能站得住，没有。感谢主，今天如果有人能站在神的面前，如果大祭司能进到至圣所，那一定是带着血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西乃山给我们看一个基本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你看见42站里面这个这一站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一站就解释了整个42站我们所学的枝枝节节那些功课。那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倒数回头的11站是什么站呢？那就是这个加比斯。加比斯是什么意思呢？加比斯就是圣的意思，圣洁的圣。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现在他们要到迦南要见神了，已经快到门口了，结果现在他们到一站，这一站什么呢？这一站就是加比斯。加比斯怎么就是圣洁？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以色列人失败在哪里失败呢？在这里失败了，他们已经快到门口，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神要让他们学一个功课，现在不光是因信称义，现在要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叫因信称圣。这就是加比斯他们要学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神从来没有把他标准降下来，神一直要的还是那个标准。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在加比斯失败了，你记不记得他们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区，然后回来的时候带了好消息，带了水果给大家看，那这就是迦南。但同时他们也把坏消息带来，告诉他们说那里不光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也是吞吃居民的地方。结果以色列人就消心就消化，因为他们知道那里都是伟人，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去等于去送死，所以他们吵着要回到迦南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得罪神，那一次结果神就让他们，就任凭他们就往红海那个方向。那这个红海不是从前红海，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半岛是个倒的三角形，那倒三角，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三角形的话，那么往北去这个就是以色列，那么这个两个倒的三角形，这一边是红海，这边也是红海，那么以色列从这个红海从埃及这样过来的。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加比斯以后呢，结果神生气了，那么现在他们神就任凭他们漂流，结果他们就往什么？就往这一边的红海走，就到了这一边的红海边。所以那么从红海边以后，以色列人就开始正式过漂流的生活，然后他们不小心就跑到今天以东的地方。那么以东的地方呢就是西尔山，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西尔山里面他们就迷了路，再也没有出来。 一直经过了38年，然后38年以后他们又回到亚历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这里没有放手，神从来没有降低标准。第一代跟不上，是不是让他淘汰在旷野，倒闭在旷野？第二代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迦底，不过已经是38年以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如果我们生命要成熟，弟兄姊妹，圣洁这个关是一定要过的，你不可能逃避这个关，不可能，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坚持。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关，怎么能够进到迦南？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那里受试验，以色列人在那里受考验。那这一次考验的结果，他们就漂流了，就倒闭在旷野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这个第二，就是说这个第这个两个最重要的站嘛。我们说这个第二个重要的站就是迦底，迦底斯就代表阴性，阴性成圣。所以现在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很清楚，因此42站虽然好几站，但是有两个最重大的功课，一个是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另外一个是因信成圣，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属灵的生活是根据我们属灵的地位，我们属天的生活是根据属天的地位。今天你我不能说我们光有地位而没有生活，不可以。如果那样的话，那个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是漂流在旷野里面。到了最后你看见吗？38年过去了，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的标准没有降低，还得要回到迦底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38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才回到迦底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神在这个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经过这42站，让他们学这两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功课。那让他们学完这个功课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能够成熟。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我们基督徒啊，根据圣经呢，都是用天上的星来代表。所以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地上的海边的沙那么多，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教会说，指着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星。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星球在太空里面那个运行的轨道都是椭圆形，这是我们运行的轨道，一定是椭圆，星一定是椭圆。比方说地球绕着太阳是椭圆，月亮绕着地球也是太阳，也是椭圆。只要是轨道，只要是天体，一定是轨圆，一定是椭圆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椭圆这个圆怎么你怎么画一个椭圆呢？椭圆很简单，你在一个桌子上，你拿两个大头钉把它钉在上面，拿了大头钉以后呢，你拿一根这个线，一根线一定是长度的，那么你把这个线呢绑在两个大头钉上，然后你拿一把笔呢就顶着那根线往外顶，那一面顶呢你一面动，结果你画出来一定是椭圆。你不相信回去试验试试看，很容易的，这个非常非常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天体的运动啊，是一定是围绕两个大头圈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42站到底里面详细的内容是什么，你归纳起来是两个大头针，不要忘记，一个大头针是钉在西乃山，一个大头针呢是钉在什么地方？钉在是迦底斯。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信成圣。这就是整个基督徒一生主在我们这样所要做的。不过现在神让我们经过14个功课，又14个功课，再14功课，14站，14站，又14站，经过一个第一个阶段，经过第二个阶段，然后呢最后经过第三个阶段。那么到底第一个阶段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什么？第三个阶段到底他们学了什么功课？我想简单的来说，这个第一个14站，以色列人给他们看见他们的旧人，他们老的人，看见他那个旧第一代人，这特别是第一个阶段。这个第三个阶段，你看见老的已经是倒在旷野里，所以给我们看新的一代，
所以简单的来说，第一个阶段是新人，第二、第三个阶段是旧人。那么这个旧人，第三个就是新人。那第一个阶段是旧人，第三个阶段是新人，那这个就代表老的一代和新的一代。那中间的这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新旧交替。你看见吗？他一会儿你看见老的渐渐的躺下去，那新这个什么这个年轻的呢，就慢慢就开始长了。你知道，我们要记得，这个老的一代躺下去的时候，就是年轻一代慢慢长成。所以后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有第二次的数点，为什么第二次数点？他们就要知道说，到底有多少第二代又重新长起来。那如果你比较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人数，根本差不了太多。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学的三个阶段的功课。刚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慢慢你所学的功课就是认识我们这个肉体，认识我们这个旧人。那么等到你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就经历在新人里面的一切。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看见明明是新旧在那里交替，明明看见是新陈代谢，明明看见你说许多时候，你看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我们这个旧的人钉在十字架，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能活出新人的光景来。所以大概来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那42章的话，大概是这三个不同的功课。那么十字架在这个三个不同的阶段里面都做了一些工作。我们说过，十字架呢是要除去所有成长的障碍。你知道在旷野里我没法往前，你越抱怨你一天都不能往前。所以十字架能叫我们从怨叹能够变成赞美。不止如此，十字架也是除去所有属灵生命的障碍。我曾经讲过，这个从前的裹脚布，你知道，就叫很多很多的中国女子变成旧式女子，变成三寸的金莲。那这个那个时候是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愚昧。那么事实上就是你生命，你只要不用裹脚布把它绑住，它会自由长的，而且长得非常的美。但是很可惜，你看他们一绑就是绑了十几年、二十年，结果你看见这个脚本来神创造不是那么小的，结果呢就变成那么小。所以本来我们属灵生命不是那么小的，结果呢我们也有很多肉体的裹脚布，那又长，而且我不需要形容下去。那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丑陋的情形，我们愚昧的光景，就是裹脚布所代表的，叫我们的生命不能够长大。但是感谢十字架做什么？十字架是要除去裹脚布。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在三个不同阶段里面，神呢对于这个以色列人的工作。那大体上来说，这个第一个阶段是对付我们的世界，第二个阶段是对付我们的肉体，第三个阶段是对付我们的自己。所以这是十字架的三个大的仇敌。我们生命所以长不大，你第一个阶段一定跟世界发生关系。我们舍不得世界，我们就好像小朋友一样，拿着这个巧克力糖不肯放。你怎么样，你如果他已经放到嘴巴，你把它挖怎么都挖不出来。那就是今天我们对世界也是这样，许多基督徒路走不好，世界在他们身上一直有吸引，不光是这个世界，包括宗教的世界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一定要除去这个障碍，我们才能过第一个阶段，否则第一个阶段走不下去。那第二个阶段，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就是我们的肉体。那我稍微多说一点，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刚开始走的时候是沿着红海边走的，那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你看见他们还是看得见那个红海那一边。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常常说，我们常常想起从前在肉锅旁边吃肉，还有黄瓜韭菜啊。那现在到了这个旷野什么也没有，那弟兄姊妹，他们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他们，他们是从埃及那个世界出来，但埃及这个世界是跟着他们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个已经受了尽了，我们已经脱离世界了。我再说，许多时候今天基督徒走不好，就是因为世界把我们拖累。 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对付我们的世界。所以你记得保罗怎么说，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的时间，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定的时间。换一句话说，就是世界而论我完了，就是我而论世界也完了。我问弟兄姊妹，今天世界在我们心中还有多少的分量？世界乃是代表所有代替神的人事和物，就叫做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等到你慢慢长大了以后，那现在你看见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特别看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怎样，你看见可拉后裔的时候，那就是肉体的结果。你如果你看他们喜欢吃，我每次现在拿了牙签挑东西的，我总是想以色列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他们想吃肉？那么这个旷野哪里有肉好吃呢？旷野没有肉，旷野最多是像马呢，没有肉好吃。那结果很有意思，你知道有一种鸟鹌鹑，就是这个鸟啊，它是每年呢、从那有一定的时候，它从非洲那边飞过来，它因为一直飞，飞到快到西奈的时候，它们已经精疲力尽。因为精疲力尽，所以它们飞的高度就不是很高，就变成很低很低。所以刚刚好呢，他们吵着要吃肉，好，神说我让你们吃个够，结果呢他们就吃肉，那么大概是烤肉啊什么的，那么这个就全大家全体去要肉吃，那最后他们圣经告诉他们，肉还在他们牙缝的时候，神开始击杀他们。那么弟兄姊妹，有的人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做呢？有道理，你没有经过西乃山以前，你记不记得在西乃十一站以前呢，以色列也发怨言，对不对？但是你看以色列发怨言，神一件事也不做。他们发怨言不错，神不高兴也不错，但是呢神什么事也没有做，神没有说让他们怎么样。但是一过了西乃以后不同了，因为过了西乃山，他们已经是耶和华的军队，是个见证的军队。第二，那么从此现在已经有了律法，律法是那面镜子。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再发肉体，他们再想吃肉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换一句话说，神现在不放松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经不错，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有的也发发怨言，你看没有事发生了。但是呢，等到你现在成熟了，你爱主了，你还发怨言，那么弟兄姊妹，神管教说的就领导。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时候你慢慢开始认识，我们所以能裹足不前，不是世界把我们拖累，我们肉体拖累了。所以弟兄姊妹，肉体的参与，肉体的各种各样，叫我们不能往前。所以你读以色列的第二个十字架，很明显，很明显，十字架是对付什么？是对付那个肉体。那么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以东的故事，以东代表自己这个，我们不必再去讲。那么你看，结果这个他们要经过以东，以东不让他经过，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绕着以东走过去。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如果要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那么所以以东永远代表我们的基督。以色列人后来迷失在以扫山呢，或者希尔山呢，其实就是迷失在以东的境界。以东的境界就是自己的境界。弟兄姊妹，你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这个人会对自己捉迷，我们以为我们属灵，其实我们没有属灵，其实不过是被我们自己迷住。我们学一点功课爱人，结果呢你就开始爱别人那个爱，你不是爱人，你是爱别人那个爱，因为你觉得你有一个爱是可以爱别人的，但是现在你开始爱那个爱，你慢慢开始爱神所在你身上给你一点的成就，给你一点的果子。那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如果我们不是从自己里面蒙神拯救的话，那么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分不出什么叫做属灵的，什么叫做属魂，属自己，灵和魂根本没有分开。我们从前知道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那么她这个也很贫穷，过很贫穷的，很多弟兄姊妹去看她。那么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屋顶漏了，这个床刚好在底下，应该把床搬开就可以，她也不搬。结果人来看她的时候，她就拿一把雨伞接见客人。那么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就这个姊妹在树林，你看看这个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你看这个姊妹还打伞，在这个屋顶还漏了，还这样接见客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你一定用常常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种的弟兄和姊妹啊，不光在地上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 所以我们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属灵根本我们自己以为的属灵，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十字架的工作，我们不能从我们自己里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你还以为说你已经够多的，已经够深的道，已经够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其实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是迷失在以扫山里，迷失在这个希尔山里，迷失在我们自己里面，很可怜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失败的缘故。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十字架一定要解决这三个，刚开始是解决我们的世界，不是将来后来不解决，后面后来也对付我们的世界，不过主要的功课是世界。第二个阶段主要的功课是我们的肉体，那第三个阶段呢，主要的功课是我们的自己。那么这就是十字架要对付的三个大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我常常喜欢说那个故事，这个司布真的不是带着一帮年轻人在那讲怎么为主说话吗？那有一个弟兄刚好在以弗所第六章，然后他就穿上所有的军装，拿了剑东舞西舞，那往这边戳一下，往那边戳一下，要对付敌人。然后司布真告诉他说，你忘记了一个方向，你要往你自己这个方向，意思就是说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因为什么？你相信吗？今天我们所以不能长进，所以不能够再往前一步，我们是那个仇敌。你一定要让和我们一定要和神站在一边来对付我们自己，让十字架解决这个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看见在旷野里面所经过三个阶段。那非常有意思，民数记为什么叫民数记呢？因为它有两次的数点，你记得吗？第一次是第一代的时候有60万人，然后第二次呢也是60万人，不过这一次你看见没有一个老的一代留下来，除了这个谁，除了加勒和除了约书亚，说其他通通倒闭在旷野，包括米利安，包括亚伦，包括摩西。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有这两次的数点，你才晓得，你才晓得原来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这里故事就给我们看见，等到你第二次数点，你才发现所有第一代的已经都藏在旷野里了，现在进迦南的都是第二，都是新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长大，要进到迦南，每要进天国，不要忘记没有一个旧人可以进去，没有一个老人可以进去，没有第一代的人可以进去。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要对付我们的世界，对付我们的肉体，还有对付我们的自己。最后弟兄姊妹，你看十字架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原来的比例，那就是新人。那么只有新人能够进到这样，连摩西都不能够进去，摩西只能看一下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整个旷野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必须倒在旷野，我们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呢，只有新人，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那个新人才能够进下来。连听话也这样，生命记就是神重新对我们说话，不过对新一代的人说话，老一代根本听不进去，耳朵发痒，现在就新人能够听得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可以说在整个旷野里面神所做要基本的功课，叫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点，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一天兴起一点。这个就叫做什么？属灵的成长。这个就叫做属灵的新陈代谢。这个就叫做神在十字架上，在经过42战最后要把我们达到的这个目的。我常常喜欢说，这个圣经里面常常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的肉体。那么胖子大家都知道有两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不能够就是不够美啊，就是说你很少看见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胖呢，就是表示说已经离开了神当初创造我们那个原来的比例，已经离开了王子的比例，白马王子的比例。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是一面。所以我们如果要跟随我们肉体，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叫我们看不见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那第二呢，胖对我们的生命是个损失，会缩短我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拒绝肉体的话，你看你的路就变成非常非常难走。 所以我们都知道，迟早有一天你要恨你的胖。只有当你恨恶你的胖的时候，你才会对医生说，医生呢，把我放在手术台上。那么他现在就把你放在手术台上，把你的肠剪去一段，那么就把你就缩回到原来的地方地位。我只是个比方，大家不要乱试。那么这个是一个说法，就是说的的确确，如果我们动过手术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那弟兄姊妹，十字架就是那个手术。十字架要把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地方。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十字架做了工作？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的的确确节食成功了，或者说你现在这个不是要减肥吗？你终于减肥成功，你怎么知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拍两张照片，一张呢是减肥以前的，一个是减肥以后的，对不对？你有两张照片为证，那么你就很清楚你这个怎样的从本来比较是胖的，现在变成白马王。那这是一个比方。那弟兄姊妹，民数记也是一样，民数记有两次数点，就等于神替以色列人拍了两张照片，一个是倒闭前的，一个是倒闭后的，一个是新的一代，一个是旧的一代。你看见许多人登广告两张照片的对比的时候，现在你看看整本的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就给我们看见神做了个工作，叫所有老的一代，我们的旧人通通倒在旷野，我们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感谢主，现在我们的新人能够进到家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缘故。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旧的倒闭了，新的起来了。所以这个新旧交替的工作，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也是神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那这个就是整本的民数记，我想我们已经把它讲完了，你们需要回去慢慢去看它。但大概主要的点就是这个整本的民数，因为民数记叫民数记，就是因为两次的数点。那么我想我们有了这个底子以后，我们下一次再开始回到我们的诗篇第四卷，我们再来看它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地方就看得懂，而且很多地方我们就能够用民数记来解释它，叫我们能够得着更多和更深的东西。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恩典，使我们今天能一同来复习你自己的话。你的话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民数记的教训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虽然漂流在旷野里，虽然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你有一条路，有一些功课要我们经过。你要我们经过42站，你要不断的训练我们，你要让我们不只经过因信称义的功课，也让我们学会因信成圣的功课。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何等蒙恩的地步。所以我们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是你今天能所以带领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因为你要我们与你同去。你是穿山越岭的主，你也要我们从旷野的经过。你不只叫我们享受内室的同在，你也叫我们能经历随时随地与你同在，能与你同去。主啊，但愿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在你脚前。你在山林，我们也在山；你在荒野，我们也在荒野。主啊，但愿你的命运是我们的命运，你的前途是我们的前途。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紧紧与你联合。主啊，求你继续把诗篇第四卷向我们打开，叫我们能够摸着这一卷诗篇的精髓，叫我们能起来跟随你。今天晚上我们所说的，求如果合乎你的心意，就求你。